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今天我将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3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七国集团财政部长星期五同意对俄罗斯石油实行价格上限，以试图减少莫斯科用于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收入，同时维持原油流通，并且避免油价飙升。但是七国财长的声明没有包括有关计划的关键细节。来自七个富裕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的财长在举行了视频会议后证实他们致力于这项计划，但他们说将在随后基于一系列的技术意见来到决定每桶最高的价格，并且征得落实这个计划的联盟国家的同意。七国集团的部长声明说，今天他们证实他们敲定并且落实一项全面服务禁令的共同政治意向，这个禁令将会使源自俄罗斯的原油和石油产品得以在全球进行海上运输，提供包括保险和融资在内的海上运输服务的条件是必须在某个价位或者以下购买俄罗斯石油货物，这个价位由遵守并且落实价格上限的广泛国家联盟决定。七国财长说，他们将会努力通过各自的国内的程序来到敲定最后的细节，目的是将这个计划与欧洲联盟从12月开始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措施相一致。七国集团包括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七国财长说，他们将会寻求组成更加广泛的石油进口国的联盟，按照上限价格或者更低的价位购买俄罗斯原油和石油的产品。七国财长说，他们将会邀请各国就此计划提供意见。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星期五说，他和他的团队在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看到了他们要求看到的一切，没有任何情况令他感到惊讶，他们将会下星期初发布调查结果的报告。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维也纳机场降落之后没多久对记者说，他担心的是核电站设施本身的完好性，主要是电力供应，当然还有工作人员的安全。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在该设施当中派驻人员非常重要，他说他们在那里所做的工作是稳定局势，着眼于安全、安保和核电厂的安全保障等方面，他们坚信如果做好了这件事，这个将会对整个事态的发展产生一些影响。一个由13名专家组成的小组陪同格罗西检查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格罗西说有6个人留在扎波罗热，这6个人当中有2个人将会一直留到敌对行动停止，他说这个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格罗西说，如果发生什么事或者说如果发生了任何限制，他们将会作出报告，这个不再是说一个人这样讲，而另外一个人他是讲相反的问题，现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就驻扎在那里。美国国防官员星期五说，美国本周第二次迫使伊朗释放他们试图在海上扣押的美军海上无人航行器，伊朗一直在靠近也门海岸的红海建立他们海军存在，德克兰支持胡塞运动，而且10多年前曾经派遣船只到当地保护伊朗邮轮和商船免受海盗的袭击。在海湾地区接连发生这两宗的事件，是对美国和伊朗之间军事紧张局势的最新提醒，虽然两国都在进行核谈判。这些事件发生在上个星期美国军队和伊朗支持的叙利亚团体之间交火之后。伊朗国家电视台星期五较早时候是承认，伊朗海军在红海释放了两艘美国海上无人航行器，指责美国无人航行器危及海上安全，但是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美国军方还未对此事件发表正式的评论，但是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国防官员对这个事件提出了不同的描述，暗示伊朗人曾经试图秘密扣押无人航行器。即将离任的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四说，英国将向法国电力集团投资7亿英镑用于计划中的塞兹韦尔斯核电站，这个约翰逊在下星期卸任之前宣布的最后一次重大的政策。约翰逊在英国东部萨福克郡的塞兹韦尔发表讲话，他说发展核能，大规模发展核能，支持建设塞兹韦尔斯核电站。他说英国必须不惜一切取得成功，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做，这样才是将是绝对疯狂的错误。英国这次对核电的投资的时机正值乌克兰战争导致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飙升之后，英国正在努力寻求能源独立之际。乌克兰战争致使几百万家庭在今年冬天面临燃料的短缺，而英国正是努力实现到2050年达到净零排放的目标，但英国仍然必须为塞兹韦尔斯核电站吸引私人的投资。 法国电力集团话，该核电站嘅成本可能比佢哋喺英国嘅恩克利格斯核电站嘅成本系低20%。恩克利格斯核电站目前嘅预算系250亿至到260亿英镑之间。法国电力集团计划喺2023年对该项目作出最终投资嘅决定。从长远嚟睇，提高核能嘅产量将会减少英国对天然气嘅依赖。天然气去年占英国电力产量嘅45%左右。为塞斯韦尔注入国家资金的承诺，将是出自政府去年提出的17亿英镑以资助启动一个新的大型核项目的承诺。但是塞斯韦尔核电站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够投入营运，而恩克利格斯核电站已经多次面临延误和几十亿英镑的成本超支。恩克利格斯核电站目前预计将在2027年开工，是比最初的承诺是迟了10年。两名消息人士和一家新闻门户网站在星期五说，在军方统治下的缅甸，法院已经判处一名前英国驻缅甸大使和他缅甸丈夫1年监禁，罪名是违反移民法。前大使维基包曼在缅甸经营着一个促进是遵守商业伦理的组织，他的丈夫登林是一名艺术家和前政治犯。两个人在8月24日被捕，原因是他们的居住地址和包曼注册的地址是不一致。自从去年缅甸军方夺取政权以来，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公民在内的几名的外国人被关押。人权组织说，缅甸逮捕这些人是为了压制异议，并且制造恐惧的气氛。一位美国联邦法官星期五解封了一份详细的清单，列出了上个月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收缴的政府文件和其他的物品。这份长达8页的清单没有描述被没收的文件的主题内容，但是他证实了司法部的讲法，也就是在特朗普的住宅里面，高度保密的政府文件与其他物品是混在一起，这个看来是违反了联邦法律。美国联邦调查局在8月8日对特朗普的海湖庄园进行了搜查，这个是对特朗普2021年1月离任后几百份政府保密文件如何出现在他住宅的调查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中两强相争，令到亚太国家深陷两难，美国结盟抗中的战略到底是应该怎样处理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近通过的通胀削降法案在南韩引起了强烈反响，认为那个法案将会导致南韩的系统的汽车今后数年在美国市场上处于竞争劣势。这次的争议正值南韩新政府大力加强与美国的安全联盟，美韩价值同盟重新崛起的时候。韩国的中央日报的一篇评论说，难道价值可以共享，利益就不能够共享？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将团结盟友以及伙伴共同抗衡中国作为它的核心战略。到目前为止，这个战略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分析人士指出，该个基国策主要是基于价值观，缺乏在经济领域的战略配套。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安德鲁扬表示，华盛顿的很多专家都担心经济部分不够强大。他说，在经济支持方面，他是并未有给予亚洲国家太多可以依靠的东西。美国将会在下个星期主办印太经济繁荣框架的部长级会议。今年5月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被认为是要弥补印太战略在经贸方面的短板，但是该个框架不包含关税减免和市场准入等优惠的政策。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项目以及战略计划主任摩尔表示，虽然这个的 IPEF 亦都是印太经济繁荣框架是为了解决这种的相对疏忽的问题，但是即使是他的很多支持者亦都会同意这个只是一个一部分的解决方案。布鲁金斯学会的亚洲问题专家安德鲁扬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在竭力团结其他的国家的同时，既未有提供市场准入，亦都没有这一方面的贸易协定，而且在目前的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之下，贸易是政府不想触及的问题。他说，他最近走访了亚洲一些的国家，大家对美国在这个框架当中未有提供任何实惠感到失望，但是新加坡、越南、南韩这样的很多国家都同意至少是参加入来，因为他们知道 眼下这个亦都就是他们能够得到的最佳协议。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报道说，随着亚太冲突风险加剧，美国盟友正在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报道表示，在今年美国高级官员对亚洲的访问更为频繁，致力于扩大伙伴关系，但是亚洲仍然普遍对美国的决心怀有疑虑。虽然亚洲国家提出了请求，对自由贸易的反弹使到共和党以及民主党领导人都不愿意推动在该个地区达成任何宏大的贸易协定。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这个是一个明显的疏漏。分析人士说，这个疏漏导致了很多国家在美中之间在经济和安全利益之间游离，妨碍了美国联合盟友扩中政策的有效性。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摩尔对美国之音表示，最近有关这个缺陷，最近是明显是一个例子，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最近的台海危机。七国集团发表了一份声明，支持台湾以及美国的立场，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则是拒绝发声。虽然受疫情和中国经济脱欧的呼吁等等的影响，中国最近公布的一系列官方数字显示，中国今年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仍然是进一步加强，其中上半年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都是保持增长，对东盟、欧盟甚至美国的进出口分别增长了 10.6%、7.5% 以及是 11.7%。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则是大增长 17.8%。中国进口必须要拥有原产地证书，被认为是对预测外贸易的晴雨表。中国这个星期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签发了270多万个，所签的金额同比大增 20% 又多。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与国防政策研究主任科利舍克对该报说，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未有拿出美国亚洲盟友一直渴望的贸易和经济政策，以减少他们对中国的依赖。他还说，两届政府都在某种程度上将中国问题过度军事化，因为他们都想解决了不到这个经济层面的问题。政治风险杂志出版人安德斯科尔就表示，拜登政府广结盟友以抗衡中国和俄罗斯这个基本国策虽然是争取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所有的国家甚至是民主国家仍然有很大的动力专注经济受益。南韩中央日报署名评论文章说，美国的通胀削降法案再次唤起了国际关系一个平凡却是冷静的真理，在国家利益面前价值只是一个名分而已。随着中国崛起以及美中博弈日趋激烈，大家担心会出现类似冷战时期世界两大阵营的激烈对峙局面。不过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相对于冷战时期地理上的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现象，大家看到的更多的就是很多国家在各自内部的战略选择被认为是奉行了经济上离不开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二元格局政策。就在南韩派团前来美国抱怨美国不公平待遇之前一日，南韩和中国达成了一项加强两国经济关系、共同进军第三国市场备忘录。中韩双边贸易额去年达到3600亿美元，中国已经连续18年位居南韩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清华大学国际政治科学的一篇论文说，认为在美中两国博弈之下，很多国家内部二元格局的观点盛行已久。这篇题目为是二元格局左右逢源还是左右为难的论文当中指出，中国国内的这些研究大多认为很多国家经常游离于中美之间，实行两面下注。曾经冻结中国一带一路旗舰项目，并且对中国总理李克强宣称不希望出现新殖民主义的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在这个星期的金融时报表示，中国是马来西亚以及该个地区的大市场，维持这种经济关系至关重要。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贸易伙伴。该报在星期二的报道说，马哈蒂尔的言论凸显了东南亚国家面临的困境，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在经贸上依赖中国。中国问题专家摩尔说， 对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邻国来讲，尤其是常见的是他们即是想要美国的安全保障，亦都想要同中国建立经济伙伴关系。在很多方面这个是相当合情合理。政治风险杂志科尔对美国之音说，热衷于中国产品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他说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的盟友亦是非盟友国家都在试图最大化各自国家的经济利益。在曾经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和他的几位前任和中国基本上是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德国似乎经常在美中之间扮演建设性的中间人角色，然而在新政府执政之后，这个传统出现了明显的改变。执政三党的领导人在各种场合都坚持德国外交是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是强调说德国的国际政治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密切协调，对国际规则破坏者持明确反对的态度。虽然有这样的表态，德国奥格斯堡汇报最近的一篇评论说，即使是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德国要想保他的弱繁荣，亦都不可能加入对北京的制裁。另一篇题目为是德国别无选择只能忍受中国的文章当中指出，德国对亚太地区的出口有一半是流向中国。路透社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德国经济在2022年上半年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大幅增加。今年1月至6月，德国在中国的投资额大约为100亿欧元，亦都大约是 100.9 亿美元，远远超过之前62亿欧元的投资额峰值纪录。研究报告的作者马特斯指出，德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远高于中国对德国的依赖，而且中国市场和短期利润似乎有太有吸引力。德国的一家智库最新的跨国调查发现，传统西方阵营以外的一些国家在不同的领域上面分别向中国、美国靠拢。麦卡托中国研究所邀请了来自孟加拉、智利、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以及土耳其等八个国家的专家一起对美中两国对抗进行深入分析。这项的研究发现，一个普遍的趋势是这些国家倾向于将美国作为安全伙伴，将中国作为经济伙伴。这个研究的作者之一李爱玲表示，就眼前而言，这个并不是一个全球的普遍现象，但是这个是一个趋势，是一个现实存在的事实。他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问题是在于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随着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这种的试图在中美之间不选边站队，并且试图从双方当中是获得最大的利益的做法，是否能够持续下去。早在竞选的期间，作为候选人的尹石月就曾经多次发表对华强硬的言论。他曾经在美国外交杂志上面发表文章说，构筑坚固的韩美同盟就是巩固南韩外交的中心轴。然而从芯片联盟到萨德导弹系统，尹石月正在面临着似乎是两大之间难为小的困境。美国在今年3月向南韩、日本及台湾提议建立的芯片供应链协商机制，南韩既很难是拒绝美国的提议，又十分之不愿意得罪中国。南韩政府至今迟迟未有作出决定，目前仅仅是决定参加有望在这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初举行的芯片四方联盟预备会议。这种矛盾意愿现象甚至亦都是反映在民意调查当中。南韩多份的调查显示，民众对中国的好感越来越低。东亚日报以及成昆馆大学中国研究所共同委托舆论调查机构上个星期的一项调查发现，南韩年轻人对中国颇为反感，在这项对20岁至39岁的人的调查当中，完全没有好感是0分，非常之好感是10分，对中国的好感度仅仅为是 2.7 分，远远是低于美国的 6.76 分，而日本是 3.98 分。之前的民意调查公司南韩研究以及南韩新闻杂志的联合调查亦都显示，南韩反华情绪如此之高，以至于中国已经取代了前殖民统治者日本，成为南韩人最不喜欢的国家。不过在另一方面， 在南韩中央日报上星期发布的另外一份调查当中，近 44% 的受访者认为经济合作是韩中关系的最佳方向。继这个星期访美的两个代表团之后，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部的部长安德根下个星期亦都将会前来美国访问，出席举行印太经济框架部长级会议。南韩媒体报道话，他将会再次同美方举行高层磋商，讨论通胀削减法案给予南韩企业所带来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登月计划最近因为技术问题遭到推迟之际，有研究报告警告中国可能会在大约10年或者20年内主导太空。一些太空专家认为，美国极需要联合商业和国际伙伴赢得面向未来的太空竞赛，它不单止局限于科学技术，亦都涉及道德和价值观之争。国际社会不希望目睹中国在新疆、香港和台湾的压迫，以及对人类尊严和文明的践踏继续在太空疆域上演。2022年度太空工业基础现状报告由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部门、美国太空部队、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多部门的人员共同撰写，汇总了参与相关的专题讨论会的业界人士的意见。报告显示，中国致力于在到2045年在经济、外交和军事层面上取代美国，成为在太空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如果美国安于现状，缺乏紧急行动，可能会在未来10年内或者是2032年之前失去对中国的太空优势。报告建议美国极需建立一个持久的北极星太空远景，作为中国宏大战略或者太空梦替代的方案，启用关键空间系统的许可证或者是环境许可的国家安全优先处理，提升太空商务办公室地位，直接向商务部长报告。国防部需要快速获取和构建商业来源能力的过程，加快推进强化太空工业基础的过程等等。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约翰·雷蒙德8月31号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举办的会议上面说，中国对美国构成步步进逼的挑战，但美国在太空领域亦都有多重的优势，包括全球盟友的合作、私营部门的创新和优质的太空人才。他说，美国正在做的另外一件事，可能也是跟着下来十年最重要的优先事项，是关注人性，确保美国不单止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卫星，而且也可以抵御威胁，并且利用好与商业和国际伙伴的关系。美国太空总署因为技术故障，将原定8月29号进行的亚尔提尼斯1号登月火箭发射任务推迟到9月3号。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文说，美国重返月球举步维艰，并且批评美国太空总署署长在宣传这次发射计划的时候污蔑和诋毁中国航天事业。美国太空总署署长纳尔逊今年7月警告中国恐怕在登月后占领月球。在8月28号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当中，纳尔逊批评中国在太空领域的做法是秘密的、非合作性的，并且建立在偷窃技术的基础上。多位太空专家对美国之音说，与美国相比，中国目前在包括登月技术在内的太空探索相比的差距较大。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关注太空安全的国家安全事务副教授戴维·布尔巴克指出，他认为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太空强国，领先于俄罗斯、欧盟或者日本，但能力远远逊于美国。他说，中国几十年来快速进步与美国的差距是正在缩小，虽然是这样，如果中国到2032年全面成为第一号太空强国，他会感到惊讶。 SpaceX 和很多其他美国公司正在开发令人兴奋的新型火箭发射器，而美国在一些更加重要的领域是更为领先，卫星内部的电子设备和电脑软件。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研究高级研究员、负责编辑太空工业基础现状报告的彼得·加勒森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美国不是那么可能在月球竞赛当中输给中国。他说，美国可以是比作冬眠的熊，时势好、无威胁的时候，美国就会失去竞争的活力，醒悟迟缓、缺乏活力和效率，但是一旦苏醒，便拥有着深厚的能量和创新的储备， 特别是美国私营部门的实力卓著，比如斯普特尼克和中国最近成就导致美国有更多的太空参与。中国为实现他们的2045年目标所采取的每一步，都将使美国投入更大的精力，以确保在太空领域拥有光明的自由未来。他指出，中国目前的优势是在于他们对月球竞赛的清晰的愿景，比如太空工业基础现状报告当中，美国业界对政策制定者的主要反馈之一就是美国应该专注于实现太空经济发展的愿景。他说，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国认识到月球对工业和经济发展具有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重要性。美国有太多人继续错误地认为这个是一场关于声望的竞赛，错误的关注点导致美国的太空努力使用错误的指标，瞄准错误的目标。2019年嫦娥4号探测器自主在月球南极软着陆，中国成为全球首个登陆月球背面的国家。2020年中俄两国确定了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合作，中国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将在2030年左右具备将中国人送上月球的能力。研究太空政策与地缘政治的独立学者南拉塔戈斯亚米对美国之音提醒说，美中太空能力在某些方面可以相提并论，两国现在都有能力通过太空站在低地球轨道建立永久性的存在。中国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并且派出漫游车的能力领先于美国。他说，美国希望通过太空发射系统发射无人驾驶的猎户座太空舱，但是目前还未赶上中国正是利用嫦娥4号任务探测月球背面的计划，中用嫦娥5号任务带回了月球的样本。中国计划在2024年之前带回月球南极的样本。鉴于美国在截止期限上落后人类登陆时间从2024年推迟到2028年，并且缺乏与中国相同的利用月球资源的目标，美国的月球计划只是限于太空探索的目标。中国和俄罗斯如果到2036年在月球上建立一个永久性的研究站，将会控制月球这个资源丰富的战略区域。雷蒙德上将在星期三的座谈会上还谈到美国面临一系列令人担忧的太空威胁，包括 GPS 卫星和通讯卫星的可逆干扰到定向能量威胁，还有中国和俄罗斯都从地面发射导弹然后炸毁卫星进入太空变成大量碎片。据美国国防新闻周刊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下个星期将会在五角大楼针对中俄追求的新型太空武器举行闭门高层会议，集中讨论两国在分数轨道、系轰炸系统和空对地武器方面的潜在发展将如何影响美国的战略稳定等等。8月28号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发文说，太空工业基础现状报告是捕风捉影，中国发展航天工业是为了和平目的而不是军备竞赛。格勒森指出，虽然中国公开宣传要防止太空军备竞赛，但中国以最广泛的反卫星能力威胁太空的安全。他说，中国是第一个建立服务级别的太空部队的国家，而且最近测试了空对地武器。中国虽然公开支持防止外空军备的竞赛，但是实际上是在领导这个竞赛。格勒森举例说，中国开发并且部署了直升式反卫星导弹，违反了武装冲突法当中的区分原则，他们使用将破坏地球轨道并且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不负责任的测试方式更加是违反了外层空间条约当中的义务，即是在适当考虑其他国家的情况下展开活动，提前通知对宇航员健康的危险，并且任何可能造成有害干扰的活动之前进行协商。他说，中国制造的长久的太空碎片严重损害所有国家的使用和进入自由，相当于安装了3000个不受控制的高超音速地雷，威胁到轨道的多样性，亦都为俄罗斯最近的不负责任的试验树立了榜样。他补充说，中国还追求反卫星网络作战、干扰作战、远目作战，并且测试了跟踪卫星的双重用途的能力，后者让其他的航天大国是感到震惊，以至于法国和印度等国家感到有必要发展自己的威慑力量。著有《赢在太空》一书的美国太空安全专家布兰登·艾克特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不单止试图将太空军事化，而是将太空武器化。他说，与美国不同，中俄制定了在太空部署力量以对抗美国的实际的战略。现在美国理论上有能力，但还没有形成这样的理论，关于在太空战争当中到底需要做什么，以及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还未真正建立起一种全政府的理解。 美国拥有的一切都是反应式的，谁在太空当中打响第一枪，谁就有可能赢得太空战争。中国正在发展在太空当中打响第一枪的能力，以获得珍珠港时刻，从而在太空轨道上为美国制造一连串的失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与苏联展开了激烈的太空竞赛。1969年，美国阿波罗任务首次将人类送上月球，最终在这场的竞赛当中胜出。但是关于目前美中是否是有新一轮的太空竞赛，还未有公论。乔治华盛顿大学空间政策研究所荣休教授约翰罗格斯顿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一场的竞争而不是竞赛，没有终点线。美国在这场的竞争当中仍然领先，但是在竞争当中可以有不止一个领导者。但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联邦航空管理局商业空间运输咨询委员会安全工作组主席安一鸣就对美国之音说，美中绝对是在这里进行太空竞赛。老实说，我们绝对是处于冷战当中，但这个并不是坏事。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和苏联的太空计划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来自那场的竞赛，没人受到伤害。如果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努力来到做伟大的事，就好像奥运会一样，他们都可能取得伟大的成就。他说他绝对有信心，美国不单止在这场的太空竞赛当中领先，而且只要继续支持他们的阿尔忒弥斯项目和创新的商业公司，中国将会远远落后。乔治华盛顿大学空间政策研究所所长斯科特佩斯亦都认为，美中太空合作不能够脱离政治环境和价值观的根本的差异。佩斯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28号举行的讨论会上面说，当年他就反对和苏联人一起去火星，因为他对在火星上建立更多的集中营是不感兴趣，这个不单止关乎科学，还关乎价值观、人权、民主等等。艾克特对此表示认同，他说在其他斗争之中，这次太空的竞赛还是一场道德的斗争，这个是我们相对自由的市场、民主制度与欧亚大陆封闭的中央集权制度之间的斗争。他说不幸的是，他认为美国没有十年的时间，幸运的话可能还有五至七年，当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击败我们之前。他认为美国未必是胜券在握，由于缺乏那种自上而下覆盖全社会、全政府层面与私营部门的协调方式，中国有一个目的和手段相结合的专门太空的战略，以跃升绝对主导地位，占领太空战略高地，不单止是在地球轨道，还有拉格朗日点和月球本身。加勒森警告说，很多美国人继续低估中国工业部门的人才、能力和创新力，最终会危及自身。他说如果美国打算竞争，他必须全力以赴。他认为美国前总统肯尼迪1962年目的在于说服美国人民支持阿波罗计划的时候发表的月球演讲，是为了解现在仰望太空、注视月球和遥看繁星的人。他们发誓绝不允许太空被那些敌对的征服旗帜所征服，他们会看到自由与和平的旗帜在飘扬，仍然适用于目前的历史的节点。加勒森说，美国希望让自由太空的未来成为可能，不希望人类在太空的未来陷落于我们在香港和新疆看到的镇压，或者是台湾受到的侵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报道。拜登政府任命了一名北极大使，以促进美国在北极地区的政策，并且与其他七个北极国家、原住民团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进一步加强合作。美国国务院的这份声明表示，一个和平、稳定、繁荣和合作的北极地区对美国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在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美国为增加他们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而作出的努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到访加拿大的北极地区。斯托尔滕贝格在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对俄罗斯近期在北极活跃的军事活动提出了警告，并对中国在北极日益增强的存在感表示出强烈的关注。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中国正在北极地区扩大它的影响力，中国已经宣布自己是一个近北极的国家，并计划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破冰船，以及在北极地区投资几百亿美元用于能源、基础设施和研究项目。北京和莫斯科还承诺加强在北极的实际合作， 斯托尔滕贝格话：呢个系中俄不断深化嘅战略伙伴关系嘅一部分，将会对我哋嘅价值观同埋利益构成挑战。近年嚟，中国喺两极嘅事务上一直都处于相对活跃嘅状态。早喺2014年11月，中国就曾同澳大利亚签署一份加强南极合作嘅协议。习近平与时任嘅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共同出席咗呢一个谅解备忘录签署嘅仪式。签署该项协议嘅中国国家海洋局时任局长刘赐贵喺当时曾经表示，2015年到2030年将会系中国建设成为极地考察强国嘅重要阶段。佢仲表示，极地政治正在发生显著嘅改变，各个国家喺北极加大投入，关注北极航道同埋油气资源问题。刘赐贵话：喺北极，一啲大国决心重振佢嘅强国地位，中国必须迎头赶上。2018年1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一份名为《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喺呢一份文件中，中国喺北极嘅政策主张被表述为不断深化对北极嘅探索同埋认知，保护北极生态环境同应对气候变化，依法合理利用北极资源，积极参与北极治理同埋国际合作，促进北极和平与稳定等。该白皮书强调，中国喺地缘上接近北极国家，系北极事务嘅重要利益攸关方，将会喺北极跨区域同埋全球性问题上积极发挥建设性嘅作用。中国将会喺“一带一路”框架之下，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好显然，北极周边嘅国家开始对中国嘅态度持保留同埋怀疑嘅态度。瑞典国防研究所喺今年六月发表嘅题为《中国喺北极地区嘅经济影响：北欧与俄罗斯嘅案例》嘅研究报告中指出，以前张开双臂欢迎中国投资嘅北欧国家，而家对中国不断扩大嘅影响力嘅风险有所警惕。这个对中国在北极地区扩大它的经济存在感的努力是没什么帮助的。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中国极不可能在北极的北欧地区进行任何更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瑞典国防研究所的报告指出，近几年来来自中国的资本在试图投资北极地区方面有诸多的设想，亦都花费了很多的精力，但这些计划当中很少有实际落地完成的。该报告的撰写人之一，瑞典国防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奥斯卡·阿尔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某些情况之下，投资的想法未有到位，是因为从财务角度来看，可能这个并不是一宗好的生意。还有就是周边情况发展产生了变化，使得到一些项目变得不是那么有利可图。但我认为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是有所反应的，尤其是格陵兰岛。我认为在格陵兰岛很多投资项目显然是被拒绝了，譬如说丹麦使用了一些干预的措施。与此同时，在北欧和北美地区，大众对中国在这些地区的意图越来越感到厌倦。我确信这个或许对很多预期交易的实现会产生一些影响。对于北欧国家来说，虽然和中国的贸易以及中国在该地区的直接投资在不断增加，但对中国的总体经济影响是仍然有限。但这个并不意味着中国会从总体上去减少它在北欧地区的经济影响力。虽然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自2019年以来有所放缓，但这个可能部分是来自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在贸易的部分，尽管有疫情的影响，但中国对北欧地区的出口仍然在继续增加。随着经济影响力的增加，中国有可能利用杠杆作用来获得战略的优势。在瑞典国防研究所的报告中提及了一个概念，经济国策，用来描述 中国政府利用私有资本和私营公司的影响力来到施加经济影响力，并由此来到获得政治的优势。阿尔门在采访中表示，这个概念通常是指国家利用经济手段来到达到它的政治目的，譬如说可以是胡萝卜加大棒，可以通过提供经济援助或者鼓励某些部门的贸易来到作为获得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但它也可以是惩罚性行动、胁迫性行动，例如制裁或者不同类型的威胁，扣留金融投资，或者利用你从金融影响中获得的影响力来到获得政治和战略优势。这个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事物，很多经济体都在使用经济国策，包括美国也都经常使用。西方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制裁当然也都是经济国策的一部分，但我们关注的是中国怎样使用这个手段。他指出，事实上中国国家是会利用他的私人公司在西方进行投资，同时中国国家对私人公司都有着非常强的影响和控制，因此当涉及到发生冲突的情况时，这样中国当然有可能使用这个能力迫使私人公司也都采取相应的行动。例如中国拥有一间重要的瑞典公司沃尔沃，他在瑞典有23,000名员工，譬如中国与瑞典政府之间出现政治摩擦，这样这个或许将会被用作一种威胁的手段。他们要将所有的生产转移到中国或者其他地方，以此作为一种施压的方式。阿尔门说，我们未有看到所有的证据表明中国国家正在利用私人公司来做不同的事，但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另一种情况之下不会这样做。这个讨论还包括了中国的国家和共产党正在加强对中国私营公司的控制，这就意味着中国国家利用私人公司的风险或者机会将会随之增加。瑞典国防研究所的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未来存在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怎样行事以及怎样向世界展示自己。如果中国想在北极的北欧地区扩大它的经济存在，就应该认识到中国如果继续保持目前的对内压迫和对外强硬政策，那将会很难获得北欧国家的信任。阿尔门在采访中表示，欧洲对于中国这种强烈的担忧开始于2015年和16年的前后，当时中国资本开始真正进入欧洲市场，很多重要的公司被卷入其中，这种反应更多是来自于失去某些核心产业和重要公司的控制力的担忧。这个是一个层面，中国有可能会买下部分非常重要的公司，但这种担忧很快就转化成为对于来自安全方面的挑战。他说，如果中国拥有某些特定领域的公司、某些敏感的基础设施部门，这个将会是一个安全风险，一些关键的信息可能会被传送到去中国。阿尔门表示，另一个风险来自于瑞典或者是北欧的科技被中国国家用于军事用途，因此如果一个具有民用和军用双重用途的公司，例如如果一间半导体制造公司被中国的投资收购的话，这样这很有可能被用于开发中国军事科技。欧盟有一个出口禁令，当涉及到对中国的武器技术时，加强中国的军事能力将会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除此之外，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也都将对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存在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有可能利用俄罗斯的孤立进而取代西方公司的位置，特别是在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玉发自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9世纪上半叶，美国政治领袖在蓄奴还是废奴问题上寻找答案。1849年美墨战争结束之后，这个争议引起的威胁日益加深。 北方州拒绝俾奴隶进入新增领土加利福尼亚同新墨西哥，南方州则宣称根据宪法，佢哋有权将奴隶带去嗰度。南方威胁话，如果无法解决纠纷，就会脱离联邦，使国家分裂。关键时刻，肯塔基州嘅联邦参议员亨利·克莱挺身而出。克莱1850年提出咗一项妥协方案，努力避免国家分裂同内战嘅爆发。克莱话：美国联邦是永久的，是为子孙后代建立的。他指责南方无权脱离联邦，并警告话：如果南方脱离联邦，势必会爆发一场持久同伤亡惨重的战争。克莱的妥协方案遭到南北双方极端势力和总统泰勒的反对。泰勒原本希望韦伯斯特参议员、克莱参议员和其他辉格党领袖支持他所提出的比加利福尼亚成为美国一个州的计划，但是没有人理会他的提议，令到他的自尊心深受伤害。泰勒总统的首席顾问、纽约州联邦参议员苏厄德亦反对克莱的提案。苏厄德坚决反对蓄奴，认为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任何妥协。克莱讲话一星期之后，密西西比州的联邦参议员杰斐逊·戴维斯展明自己的立场，他没有过多谈及克莱的妥协方案。戴维斯坚信这个方案对南方没有多少好处，即使是加强遣返逃亡奴隶的法律，因为这样的法律在自由州很难得到落实。戴维斯参议员说，真正需要的是北方改变对南方的政策。他说，北方必须承认南方的权利，尤其是南方人给自己的奴隶进入美国领地的权利。戴维斯说，国会无权取消或者是限制这种权利。他承认1820年密苏里协定对新增领土上蓄奴的权利设立了限制，但是表示1820年密苏里协定生效不是因为国会的批准，而是因为各州的接受。戴维斯参议员说，国家日益分裂是北方的责任，因为他们试图彻底控制南方。他说，如果不制止这种发展趋势的话，有朝一日北方的势力就会强大到改变宪法，彻底取消奴隶制度。戴维斯警告说，这个是南方绝对不会接受的。三星期后，另外一位南方领袖、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参议员卡尔霍恩在参议院发表讲话。多年来，卡尔霍恩一直是南方利益的代言人。当时卡尔霍恩已经68岁，身患重病，生命只是剩低最后一个月。卡尔霍恩因为体力不支，没办法去听克莱的讲话。他用了二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写低他所认为的南方各州的真正立场。3月3日星期日，卡尔霍恩宣布第二日发表演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他的最后一次演说。卡尔霍恩走入参议院的时候，里面挤得水泄不通，认识他的人纷纷前来向他致意。卡尔霍恩银发披肩，面颊消瘦苍白，但是两眼炯炯有神，一面严肃之情。卡尔霍恩因为虚弱，无法亲自发表演说，只好请梅森参议员代读。卡尔霍恩说，他一贯认为，如果蓄奴问题引起的争议得不到解决，最终会造成联邦的解体。卡尔霍恩说，如今每个人都能够清楚地看到联邦正在崩溃，连接南北的纽带一个接一个的断裂。 遍布全国各地的三大教会如今已经南北分裂，两大政党亦形成南北阵营。卡尔霍恩说这个都是北方的错，因为他们打破南北双方的政治平衡。卡尔霍恩指出，随着北方人口的增加，他们逐渐夺取政治和经济控制权，北方不顾南方的反对通过关税法案，占据联邦政府里面的大部分职务，在新增土地上将南方奴隶主拒之门外，北方恶毒的对南方的奴隶制度发起了攻击。卡尔霍恩认为，目前的局势已经恶化到南北各州无法体面安全地留在联邦里面的地步，怎样才能够挽救联邦？卡尔霍恩的回答是，不能够依靠肯塔基州参议员提出的妥协方案，出路只有一个，就是全面彻底公正地解决双方之间的所有争议。卡尔霍恩在发言稿里面说，南方要求的是公正，纯粹的公正，除此之外一律无法接受。除了遵循宪法，南方不会提出任何妥协，不会做出让步和投降，南方一让再让，已经没有退路。接着下来，卡尔霍恩列举南方的一系列要求。他说，北方必须比南方在西部新增土地上享有同等权利，必须遵守遣返逃奴的法律，必须同意修正宪法，比南方和北方之间的政治力量回归平衡，必须停止对奴隶制的攻击。如果上述要求不能够得到满足的话，卡尔霍恩说，那还不如好聚好散。但是如果北方拒绝和平分离，南方就要在投降还是战斗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卡尔霍恩说，南方知道怎样做。卡尔霍恩的讲话结束之后，来自南方的议员将他团团围住，向他表示祝贺。但是很多人对他提出的极端要求和尖刻辞令难以苟同，他的讲话为时过晚。大多数南方人都觉得克莱的建议才是解决分歧、保护联邦完整的合理出路。但是克莱担心他的妥协提案会受到北方的抵制，很多北方人都觉得奴隶制是错误的，他们反对妥协，因为妥协可能会使新墨西哥成为蓄奴地区，亦因为妥协要求加强对逃亡奴隶的遣返。克莱向参议院提出妥协的方案八日前，曾经去拜访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韦伯斯特的一位朋友记录了两个人的会面，他是这样写的，克莱先生到韦伯斯特先生家拜访，两个人就蓄奴和新增领土引起的问题的最佳解决方式进行长谈，我听到谈话的部分内容。他说，克莱大约一小时后离开，韦伯斯特将我叫到身边，对克莱赞誉有加，说他大致同意克莱的看法，觉得克莱的目的崇高爱国。他说克莱看起来十分虚弱，咳嗽得很厉害，克莱肯定是在想自己的最后一段时间里面为国家做出贡献。他还说，韦伯斯特进一步表示，他觉得克莱的计划应该被北方人和南方的有识之士所接受。他表示他会支持克莱的提案，推动提案在参议院里面获得通过。韦伯斯特计划公开支持克莱的提案，但是一直在等待最佳时机。3月7号，亦就是卡尔霍恩在参议院发表讲话的3日之后，韦伯斯特终于站出来。韦伯斯特和卡尔霍恩一样，亦是68岁，虽然声音很弱，但是讲话掷地有声，分量不减当年。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在周末找李华，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The cat is out of the bag 以及 Kick the bucket。
Hi 李华， how's it going？
挺好啊，总算又考完一科，你怎么
样？ I'm doing pretty well. There's something I've been meaning to ask you。
诶，你不要讲着，等我估下，你是不是要带我去度假呢？
What? How did you know? Who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What? 什么叫做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Who told you?
当然是你妹妹 Susie 了。
I can't believe she told you.
Well, I guess she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Did she ever? I can't believe she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你不了解 Susie 吗？她什么事都忍不住的了。
I see that now.
你以后有什么要保密的事，千万不要告诉她。
I guess Susie is not a good candidate for being a spy.
她要做间谍，第一天就将自己出卖了。
Oh well, so the cat is out of the bag. I want to take you on a vacation.
好啊，带我去度假，我当然开心啦。但系总要有啲理由噶。
Well, that project just finished, and my boss offered me a few weeks off to relax since we all work so many hours on it. Plus, I just got a bonus from work.
又放假又发奖金，真系双喜临门啊。
It's pretty good. I'm just glad that now I have some time to relax.
咁你有冇谂过要去边度啊？
I was thinking that we could go down to Miami, you know, just relax by the beach. I think it would be a pretty good way to get away from it all for a little bit.
好啊，迈阿密嘅阳光，我嚟啦。
It's a shame you weren't surprised, though. Now I know not to tell someone who might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next time.
Larry, 你点啊？面色咁难睇嘅，发生咗咩事啊
？My second grade teacher apparently just kicked the bucket.
你小学二年级嘅老师 kicked the bucket， 佢只脚冇受伤啊嘛
？No, kick the bucket means she died.
哦，原来 kick the bucket 系去世嘅意思。对唔住啊，你一定好难过啦。
Well, she always had some health problems. To be honest, I'm surprised she lived to be as old as she did. She was probably in her 60s when I had her.
无论点讲啦，自己以前嘅老师去世，心里边一定好唔舒服噶。
Yeah, it is a little sad and a little strange. I hadn't thought of her in years.
咁你点知道佢去世嘅消息噶
？Someone in my hometown posted it on my Facebook wall.
谂唔到面谱网仲能够起到发符文嘅作用。
Yeah, it is kind of weird that someone would use Facebook as an obituary.Usually people like to write about having kids online, bu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heard about someone kicking the bucket.
哎，唔好讲呢啲唔开心嘅事啦。Larry， 今晚想唔想去睇戏啊
？Okay, anything in particular?
我冇所谓，你话事啦。
I guess I'd like to see a comedy or something light.
So you don't think about your teacher having kicked the bucket?
Well, I guess, but also just because I feel like seeing a comedy.
系啊 ，Larry， 要唔要听个小秘密啊
？A secret? Of course.
Jenny 同 Mark 订婚啊
！Wow, that's great news.
Hey, 唔好咁大声啊！佢哋仲未正式宣布噶。You have to promise you won't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he cat is out of the bag， 意思咧就系指泄露秘密；而另一个咧就系 kick the bucket， 意思咧就系指去世。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